大家好，欢迎收听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是一个安利书籍的播客，不定期更新，我们提到的书都会列在下面的节目介绍中，方便查阅。大家好，我是这期的主播唐本。这期我们很有幸请来了《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这本书的译者吉琛佳，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这本书。我们还要聊一聊这本书的作者松本哉，以及现在国内很热的一个词，躺平。那么首先先请吉琛佳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吉琛佳，然后我这个在3年之前翻译了松本哉的这本书，然后就是因为这本书的缘故，也之后发生了很多，就是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就是有了很多这个人生的经历，然后非常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其实就是读了那个《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的译者后记，应该是对吧？译者后记里面，我看到你也说到提到了一些你的一些经验，尤其是参加了他那个松本哉的，你和他有认识，然后和他好像参加了一些他的那些活动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等一下我们可以去就是聊一下，对，在那之前我就想先让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我知道你是在日本，好像是在读博士对吧？你现在是在读什么方面吗？在研究什么吗？
我是在这个日本京都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在文学研究科的社会学研究室。然后我现在在做的研究主要是关于那个亚洲的近代的社会科学史嘛，近现代社会科学史、社会思想史。然后博论的题目是关于这个 Max Weber， 就是德国的社会学家，他在日本和中国的一个接受史的研究。对，可能在社会学里面做这个社会学史还有社会思想史的研究的人挺偏门挺小众的嘛，我们研究室也还挺少的。然后我做这个其实整个初衷也还挺私人化的吧，就是说相对于这个拓展新知，然后了解不知道的社会的面向之类的，我其实还更加想了解，就是说自己一直以来相信的各种想法、各种观念、各种信念，就是他们是否确切可信。就是说，就从小其实经历了社会的这种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嘛，然后当中有很多以前觉得正确的事情，后来发现其实都是有问题的，然后就非常好奇，就是说这些观念、这些理念，他们究竟是怎么样成立、怎么样成为大家的一种信条？然后这个社会科学，它的这些过去的这种思想也好，他们就是在形成人的想法当中，一直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我也很好奇，说这些很多源自欧洲、源自西方的这种理念，他们是怎么样在完全不同的语境的这种亚洲社会当中得到大家的重新阅读，还有重新理解，并且固定下来成为自己的观念，这样子。然后中日对比的话，也是就从小就是通过各种流行文化，也接触到了很多日本的社会的观念，就其中有很多其实对我来说不是很熟悉的东西，但是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对自己有很多触动，包括像这种动漫里面的很多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之类的，就有点类似但又有点好像不一样的地方，就很想理清当中的这个形成的源流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可能通过中日这样子的一种对比，实现彼此相对化，然后能够就是更好的了解其中存在的怎么讲，它的具体含义到底是什么，自己去发现这些东西。就其实那个韦伯他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做学术，他说我想知道自己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否牢固，是否稳固。我觉得可能就概括了我现在做研究的一个目的吧。大概是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的话，它其实和那种思想史的研究还不是特别一样，因为你主要是关注的是一种社会接受史，是吗？
对，我去年刚去德国的那个 Heidelberg，那边就是和京大有一个 Transculture Studies 的一个交换项目，这个项目所在做的就是这种文化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如何发生形变也好，如何在这个边际之间得到重新的认识，或者重塑，或者是 行话、儒话之类的，就是他们会分析这样子的一种文化形成和产生的过程。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研究，它也是这种把理论给相对化，然后把它看成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去了解这个变化的这个发展的一些动因的一个研究。对对、
嗯、对，听起来非常有意思。其实我很想如果我们有更多时间的话，很想打开聊一下、
嗯、
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一期主要是想要聊一下世界大笨蛋手册。
是是是，
对，这本书。那我们就稍微转一下这个话题、
嗯、
我就很好奇，说是你是怎么样去开始翻译这本书的？你是首先你是怎么样去接触到这本书、
嗯、
想要去翻译它的？
其实最早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联系，我自己所了解的这一部分开始讲的话，我在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去到高原寺那边，之前也是有多少听说过松本在他们的事情，是从我的一些在上海的一些朋友那边听到的。然后要说这个上海的这些朋友的话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一定要介绍一下背景，所以就必须说一下，就是在上海的那个东北地区，就是杨浦区那边有个叫定海桥的地方嘛，其实是就是老工业区吧。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他们在那边就是租了一个三层楼的私房，然后办了一个活动空间。但其实这个地方就之前不是类似于这种活动空间的东西，它是在2013年的那个上海双年展上的一个策展项目，当时的策展人叫陈运，他主导的这个项目，然后当时还获得了那个青策的一等奖。但是到了后来，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叫赵一仁的同学，他们开始长期在那边驻地，等于是有些人就相当于在那边生活，一边参与当地的生活，然后一边在场地里面有时间没时间就大家聚一聚，然后办一些小的讲座呀，或者是开一些讨论会呀，但是最多的时间还是烧饭吃喝玩乐，就是类似就是这种大家聚在一起玩玩耍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个叫定海桥互助社的一个所在。然后这个地方跟我特别有缘的地方在于，我其实是在定海桥出生的，我出生的老家的位置离那个互助社大概走路5分钟的距离。那大片本来就是那种私房，就是相当于那种外来到上海之后就是在那边自己临时违章搭建的那种建筑，后来被承认的那种棚户区嘛。然后就是有好多好多这种小弄堂，像一片迷宫一样超大的一块棚户区，他们租的那个房子也是其中的一幢楼嘛。所以就觉得很有缘，所以我那个朋友说啊，我以后要在定海桥住了，我说哎，我在那边生的。对，就特别惊讶，就是他们居然找到那么一个地方。定海桥的朋友就是跟我说，哎，马上那个我们要搞一次 3D 连线活动，就是日本高原寺还有台湾的一些朋友还有定海桥三边要搞一个 Skype 连线，然后大家一起聊聊天什么的。然后定海桥那边要大家一起吃大闸蟹，就是河蟹宴，就是那个你懂的。然后就是你要不要去高原寺看看玩玩之类的。当时我一直住在京都嘛，然后你说你要不要去跑过去玩玩，我想啊，反正也没事，那就去吧。然后就去了，然后就是在那边帮忙翻译之类的，就是这是第一次见。然后到了第二年，松本在他们就办了那个 Tokyo No Limit、嗯、那个活动，就是他们邀请各地的做类似的独立空间的这些朋友来东京，然后东京这边的人就是松本在他们给大家提供免费的住所和那个一天一顿饭的免费的餐食、嗯就是保证他们不会饿死那种，然后就相当于是你只要买得起机票，你就可以来玩那种，来到就东京，然后大家交流什么的。然后我那次也是去了，就去了几天吧。然后在那个活动上，我买了《大笨蛋》这本书，就是当时刚刚出版。在活动上，我也认识了那个后来这个书的出版人，他们从广东过来，然后就是一圈人，大概5、6个吧，就住在松本在家里。然后就活动上你知道就是啊，好多国家的人，但是基本上欧美人当然也有，基本上都是亚洲人嘛，然后大家脸长都差不多，就是长都是亚洲人脸，但是 语言都不通的，见面之后就是用英语就是比划英语加这种手势，然后就相互结结巴巴的就开始讲话，或者哎不要说了就喝那种感觉的，就是都特别朋克的那种一大群人聚在那个马路牙子上面就喝酒啊，然后就聊天啊，或者是跑到边上的吧里面，然后有的是乐队的话就在那边演出，反正就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架势的这种 event 嘛，就是根本都是各国没有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一见面然后就特别嗨那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架势的事情，然后就在路边碰到一些人就用英语搭话，然后搭了半天，对方说哎，难不成你是中国人，我说哎，你也是中国人你不早说就那种这种状态，然后才发现啊，原来是广东那边来的，那个其中的一个就是后来就联系我说有没有兴趣翻译这个书，
嗯，
我们可能可以去寻求出版之类的，就是我当时其实没有特别觉得啊，这个还挺有意思，就跟我研究的领域也挺远的嘛，但是后来读了这个书觉得还挺搞笑还挺有意思的，所以觉得那个当做消遣翻一下也挺好的，就后来就慢慢慢慢就翻译起来了，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对，你刚才说到就是你成长出生的那个上海的那个环境，其实就让我想到就松本斋他自己，他在他上一本书就素人之乱里面他也说到很多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呀，然后他之后做的一些活动啊，就很搞笑的一些事情，他的那些活动也好，
对，
他在学校里面闹事情的也好，然后我觉得好像你的那个经历和他之前成长的那个，他是在日本叫做团弟嘛，团弟其实就是应该中文来说就那种好像大的那种家属院公司的那种家属院那种，跟我感觉好像是有点类似那样子。可能我们在聊这本书之前，我们可以先聊一下作者松本斋这个人，刚才也说他做了一些活动啊，举办一些活动，具体是关于什么，他这人具体在做什么，然后他就是写了这么一本书。
好，松本斋，我那个之前还查了一下，他是1974年出生的。然后像唐本你刚才提到，他成长是在江东区嘛，东京那个比较靠东的一个老工业区这种地方，就是在日语里面叫下町，就是夏町那个词。
下街，对。
对对对，也是像那种就是比较就是贫民区也好，就是有很多劳动阶级的这种地方吧，也是在这个档期里面居住过的感觉。他在那个大笨蛋也好，在素人之乱里面 有讲到过很多，说这个江东区那种以前的那种景象，就是大家看了就觉得跟我们那个弄堂里面的状态也没有什么区别那种，就是大家一到晚上就拿一个凉椅出来乘凉之类的这种地方出生的人。然后他后来考进那个法政大学，要说一下他爸妈其实也挺独特的那种人。他爸是一个书店编辑本来，然后但是突然有一天就辞职不干了，然后说我要研究那个永井和风。
对，而且他和他爸好像是同名对吧，同名同姓。
他出名了之后他爸就把名字改成他的名字。
哦原来如此。
是的。
对，我之前就是一看了他的书之后嘛，然后我就在我们图书馆里面就查着松本斋有日文书，一查为什么都是研究那个永井和风的，我想他研究那个和风吗，最后好像是也是在看的什么素人之乱里面他在提到一点他爸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爸是研究那个永井和风的，这样。很有趣的一个。
对，对，然后改了一个跟他一样的名字，反正特别奇怪。然后他妈好像是一个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然后现在好像住在那个长野的那个山里面，
对对对，
然后再搞一些互助的那种农业活动吧，就是农业自治体的那种运动。
对， 对，这些其实在他那个之前那本书素人之乱里面他有提到过。
对， 对，总之也不是什么公务员或者是上班族家庭出身那种出身家庭，其实挺奇特的。然后他后来进入法政大学开始就也就是一直很活跃，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抗议各种校内的不合理的现象，什么学费涨价也好，改造校舍也好，学校的食堂太难吃了也好，反正就各种，他们结成一个叫守护法政大学穷酸之气协会。
这是台湾的翻译吗？我记得它叫什么 Bimboing Nandoga，
对，
什么协会那种的。那
Bimboxa， 我法政大学的 Bimboxa を守る会。对。 就反市生化嘛，就是大学内部的这种 gentrification 这个过程，嗯，然后就展开各种奇形怪状的这种斗争方式。它主要斗争方式特别奇怪，比如说搬一个那个暖桌 kodatsu， 就是搬在那个学校校园内部，就随便找一个地方就放下来，然后一群人聚在那边开始喝酒或者煮火锅开始，还有就是跑到那个校长办公室的楼前面，在门口烤鱼烤肉之类的，就是熏他们。嗯，像这种活动搞了很多，在大学的时候就做了很多这种事情。他还有一次就是在大学校董之类会参加的那种那个会议上面跑入场，然后拿那个灭火器喷这些校董，然后就被抓起来关了3个月，有进过监狱，然后对，就做过很多异想天开的这种事情嘛。
嗯，就说到他做监狱这个，我就想起来在《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里面他有提到过，就说，我们可以进一下监狱和人家他们聊一下，那些人没有比你想象中形象说 更有趣一些这样。
对，
嗯，
说进一次绝对不会吃亏，里面都是人才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出来之后就开始继续，参与各种街头的斗争活动吧，就是包括像我记得有就是也包括抗议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像那个如果你乱停自行车，他就会有小面包车呜呜开过来把你的自行车收走，那种事情啊，我已经被收过好多次了。然后他们就是反抗这种过度的管理化，或者对于街面整洁的这种过度的要求的这种活动，还我自行车抗议游行什么的。
记得我印象最深一个就是他，你刚才有说就是反学校的那个 gentrification，然后他出了学校之后他依然那个反对 gentrification，
是
他就是反对一个是你刚才说的那种街道上的过度整洁化过度管理化，就好像所有街道都变成了一个样子，整洁划一，然后大家好像都人模人样的穿着那样子在街上走，也没有各种的那种乱七八糟的人在街上，他就觉得这个样子好像就是很无聊了，就是感觉整个街就变得很无聊了，就变得没有生气了。他就说这个街道是属于人的，就属于每一个行人的每一个个体的，而不是说好像是有一个规划，就像那个城市规划规划成这样子，然后人去适应这个城市这样。就像你说的，他把暖炉从学校也搬到了就是那个是哪是新宿吧，好像是街头，
啊，对对对，
是新宿吗，对吧，
是就是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圣诞节的时候，对。然后他圣诞节的时候他还搞了好几年，就是每到圣诞节是反圣诞节这个事情，就除了他那个反对 gentrification 之外，还反对那种商品化商业化这样子。从理论上来说可能说是反对这种商业化对人的一种异化或怎么样，但其实是他好像就是一种自发的，他没有好像说是我是因为读了这些书，或者我是因为有遵循这个理论去做什么，他好像就真的是那种个人的体验个人的经验就是总结出来的，他要做这些事，他会觉得这些不对，那么我就要去发出声音，我就要去做一些事情改变这样子，
没错。
还有一些就是我记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就是以前那种日本左派给人的那种印象都是好像很怎么说，就是义愤填膺也好，就是那种有点激进的那样子，好像有一点令人害怕有点血腥的那种感觉，他给人感觉就很搞笑，而且很自由化而很个人化那样子。我记得有一个是他跟警察说，他说他要去游行，然后警察说那你要去写一个 form， 然后去那个申请这样子，他就好觉得我为什么要去申请，最后他就好就骗人家警察说我们有带几百个人过来，等到那天的时候他有这么多的人，然后警察因为他这个人也比较爱搞事，然后警察就是那个片警吧这样子，当时的那些他们那个区里面的片警他也比较熟，就他比较说是那你既然要搞事那我们也要就是加强警力去，但是当天的时候他其实只有他一个人，可能还有个他朋友加两个人，而且警察反而很多，然后最后他们就一起散步，大概走了那么几十米还是可能不到1公里那样就散伙了，
对，
就做了很多这些我们现在看来你可能都很难说他是去反抗的一些东西，但是真的就很有意思，还有他的这些想法，我觉得他这种创造力这种想象力可能会给一些活动也好运动也好带来一些新的生机这样子。
对对，那次后来来了200多个警察，
对，
就等于他们两个人带着200多个警察游行。
对，就好像是警察在游行那种感觉，不是他们自己在游行。
对，特别搞笑。就然后
对
然后就是他们好像各地活动了一阵子，然后就租房租了一阵子之后，他就跟朋友在那个高原寺那边，就是东京的偏 西面的一个地方，吉祥寺中野那边，再往西一边，那边就是高原寺嘛。那个地方租了一个店铺，开始经营这个二手家电。那个陆陆续续又开出一些其他的店，就包括一些酒吧呀，还有青旅，还有 life space 就活动空间这样子的一些地方。然后可能高原寺这个地方，从前以来，很早以来一直都是这种很多青年人。就是有点亚文化青年聚居的地方，有很多这个酒吧呀 life 呀，然后店铺也好，艺术空间也好，有很多这些地方。然后他去了以后也有很多其他的朋友之类的在那边聚集，就感觉当地的这个本来是一个比较偏僻，然后在东京来看是物价很低廉，然后可能比较萧条的一个街区吧，但是这两年就是很多年轻人住进来之后，就那边发展出一种比较独特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态圈，大家形成一种比较邻里之间这种互助的相互帮忙的一个关系，然后也跟以前的这些旧的住民之间也保持了很好的联系，然后感觉是这样。这些在他的那些书里都有很多介绍。
他这个店就是叫做素人之乱，
对，
然后对，然后他可能还看了一二三四号，就看了好几号那种，
对对对，
然后刚才也提到他之前的一本书叫素人之乱，就是写他，一个是写他怎么样去一点一点就成长起来，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的，他做了一些事情，还有就是他这个素人之乱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然后这个素人之乱的理念是什么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他的素人之乱那本书也好，以及素人之乱他有一个那个纪录片，这纪录片如果你要会日语的话，你在 YouTube 上面还能找到。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他又去参加这个区域里面的选举，他其实为了去发声，这样子都是他那个基地来说，都是以就是那个活动空间来说，都是那个素人之乱从这个里面发出来的。
对，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他们的这些活动，其实相当于是一种还蛮不一样的这种抗议的形式吧。然后包括这个方面，我之前看到过日本的一个思想家名古行人他写的关于素人之乱的一个书评里面，他有一段总结，我觉得说的挺好的，我想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来念一下这一段。
嗯，好的。
名古行人他说，松本哉的这些努力并非为抗议而抗议，而是针对本文标题所示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消除贫富隔差而组成的欢乐联盟，好像是这个，然后针对本文的标题所示的问题，他所说的穷人就是冰波景，他主要指的是19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局面下生活愈发穷困的人们。面对这一窘境，人们一般会有两种应对态度，一种是执拗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聪明的过活，而另一种则是放弃这种执念，过笨蛋的生活。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前者，但这一选择其实是万难而徒劳的，即使再努力，实际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窘迫。尽管如此，这些人也不增进与别人的交往与互助，于是他们往往变得愈发依赖国家和盲目排外，而笨蛋们却群聚起来，想办法创造一种不依赖国家也不被公司所束缚的生活。松本的前作记载了他们的一些做法，比如说经营二手店，日日新店长酒吧、民宿、活动空间等。也就是说，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替代空间。松本自己找到了东京高原寺的商店街作为自己的活动据点，而抗议活动也是从那里开始的。到这里嘛，所以说这是松本在他的自称也好，他把自己的一些认同这个理念的很多各地的这些在做一些活动的人都叫做笨蛋嘛。就是日语里面是那个オバカ、バカ的，或者是那个マヌケ那个字。
マヌケ。
对，我觉得像冰谷说的一样，它就是一种否定一个现存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式的那种让人去相互竞争，然后去卷的那种现状。对，然后去主动的去寻求一种另外的生活方式，然后去探索其他的不依赖资本也不依赖权力的这样子一个生活的可能性，这样子的一些 做法的人可能都会比较认同松本他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吧。
对，而且我觉得他起这个名字 Manuke 就大笨蛋，因为他不像以前的那种政治话语说是哦，我是左派或者是右派，就是这样子分，就不管你是什么派或者你什么什么派，就是已经不是说有太大的意义的，在这样的一个现状下面的话，你可能只是觉得这个现状很不满，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当时什么派的时候，你只是听到他说哦大笨蛋，然后我做一些这些很有趣，你就会觉得很认同他。我觉得他起这个词比去用一些已经有的那些词，尤其政治上面那些词的话，可能会更加让人怎么说感同身受也好，去认同他，是让自己觉得我说不定我也可以做到这些，或者是让你可能想要去憧憬一种这种人和人的这些交往，去建立这种很自然的去超越资本的这种交往也好，关系也好，不管你是物品的关系还是人和人的感情这种关系。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词他用得很好，他就
是
我们还哪里想来的词，而且又很细腻一样，又不是说是特别严肃的，也非常符合他这个人的性格和他的一些做运动的这种方式也好，就不是那么很严肃，然后也很细腻这样。
对
那说到这个话，那我们就来聊一下他这本书吧，就绕了很大一圈回到这个正题，就是我们来聊一下他这本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我觉得他上一本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素人之乱的时候，他其实是讲了一些他运作活动的方法，就他以前做过什么事情，他怎么样过来的这样。大笨蛋这本书我觉得他好像是一种总结，就像一个小册子，就说是好像说是一种怎么说 manual 那种感觉，就如果你想要这样做的话，你可能可以就是一种借鉴吧，这样一种方式。
对对对，他这本书他其实也是先从自己的一些经历出发，然后再扩展到他走访各地的笨蛋空间或者替代空间，然后看到各地人的做法，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整体的介绍吧。这书第二章主要是讲一些比较个人技巧方面的这种 做大笨蛋的技巧，什么怎么样营造场所结交朋友，什么要怎么样集资这种，然后开一些小店摆一些地摊，什么以这种一个空间一个场所为一个依托吧，就是去嘛结交世界各地的大笨蛋那种感觉。然后这部分还是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谈的内容比较多吧。第三章就是以世界各地的那种 alternative space 替代空间的一个介绍，以亚洲为主，也有包括像那个德国的那种 squat 之类站屋啊什么，他也会提到一些，就是其实这部分我也是看的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真的是感觉说世界各地的这种各国的一些社会状况也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好，年轻人反思和抗争的一些东西可能都相互之间有些区别，然后大家的那种活动的边界可能也很不一样，然后能玩的事情也很不一样，但是其实彼此之间也是有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像他的这一部分就给大家看到说啊，原来在各种各样的恶劣的条件之下，奇怪的那种状态之下，也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替代空间的组织方式、运营方式，然后大家也都玩得很开心。这种通过这一部分它我觉得展现得很好。然后第四章就是关于这个各个地方大笨蛋这种串联互动的内容，是吧，就是什么相互发签证发护照什么，然后发行货币，货币就是什么你来的话就请你喝一杯酒或者请你吃一顿饭，这种代金券就替代了那个金钱的这种互助的一些手段，通过这种关系人际之间的互助交流的这种关系来替代国家也好资本的存在，然后能够建立起一个大家自己的一个能够相互交流而且可以一起玩耍的这么一个空间，大概是这样子一本书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整本书来说的话，改用一句老话来说，这本书在讲什么呢，这本书就在讲如何没钱也能够活得任性的一本书对，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对，
我当时应该因为在豆瓣上看你可能是翻译了之后可能你 mark 还怎么样的，然后 你那边可能翻译还没有出来，这样我就去看的是日文版、
嗯、
当时也是尤其是对最后一部分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那种怎么样大家可以互相连串联起来，真的是那种串联起来，而且是我们不玩这个现在这个游戏规则，我们自家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去玩这样子，而且是没有钱的那样子玩，
对，
就非常羡慕的一种。对，而且他的那个我觉得他的那种行文风格也是非常的幽默，而且非常就读起来也非常的就不是那么很教条的那样子，毕竟就是你刚才说他从他自己亲身经历验出来，而且这样他也不是那种好像就为了写一些那个宣言呀什么的 那种的。对，然后后来我就是又看了你翻译的那个中文版，我觉得中文版和那个日文版真的就是很接近，我觉得你翻译其实就很接近的那种，就用了一些词也好、
啊、
对，就很有那个原文的那种风格，像中文读起来也非常的搞笑，就有些词就很有些段落什么很搞笑这样子。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我是可能也18年读的吧，然后这几年到现在，然后如果有谁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一直都在推荐说你一定要去读这本书，一定要去读一下这本书，就是很有趣，而且就很容易读，读完后真的会就是让你想很多东西，可能是你以前不会想到那些东西。
嗯嗯，其实提供了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这种新的斗争的，或者说新的反思当下现状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没有任何的着手的点，好像现在这个社会体制的这个网就非常密不透风，然后没有任何能够突破的可能性了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像唐本你刚才说的这样，就是我自己也是读完之后觉得啊，原来还能这样子玩，就是还能自己去开一个小店，然后让朋友来每天当班，然后只要把当天的成本赚回来就可以了。这个很容易做，就是普通人大家其实在自己的边上的这种马路上租一个就是不赚钱的一个空间，然后做一个朋友之间的玩乐的场所，然后也可以扩大交际的范围，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彼此，结识彼此，其实这样子的做法没有那么大的困难的。但为什么我们就是现在会越来越受到这种资本逻辑的束缚，好像一定要赚钱扩大增长才能够获得幸福，获得更多的更满意的更美好的生活，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就大家只要想想就是大家小时候的那种玩法，有一个什么那个屋顶上或者草丛里什么秘密空间，然后大家就能够在聚在那边那个玩好久。其实像那样子的游乐场所的话，或者是生活空间的话，并没有那么难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这个是这本书我觉得就是受震撼最大的一方面，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看了之后觉得受到启发，然后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来的一个非常大的方面吧。嗯
嗯，你说到这点，其实我就想到为什么说大家要成功，或者说是以成功才是一个好的生活，才是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定义是哪里来的，这个定义是谁加给我们的。以前可能我们就是流行成功学啊什么的，然后过了一段可能几年前又开始对这个成功学的这种反驳，国内的话叫丧文化嘛。在最近的话好像就是所谓的躺平就成了一个反正一些我看国外的一些报道说它是一种什么亚文化的一个比较主流啊，就甚至台湾也报道说这个躺平是这种一个亚文化的一个兴起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当躺平这个词一出来的时候，我就一刻就想到松本在这本书和松本在特或者说他做的一些事情，我就除了看他的书之外，我还去 follow 他的一些什么博客啊，他一些 Twitter 就看他自己在做什么，这我觉得他做这些事情就让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躺平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躺平可能是尤其刚才你说的那些冰谷行人的那段话，就对于那个松本在的介绍也好，和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下面对人们的这种别无选择，你一定要去归顺到去，就说是那个到资本，一定要去说是要迎合资本，然后你呢就是说是一定是成功就意味着你要有钱，你要过上中产那种好的生活，这是你的叫做成功，你好像没有说是别的其他的一些选择的，这么目前的这么的一个状态下，躺平好像是对这么一个生活的反叛，而且这个躺平 觉可能不是说是国内唯一有的一个好像独有的一个现象，而且是一个整体的，像欧美的话很多也是有很多不合作的，就是甚至是那种可能是一种，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一种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就或者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之后，人们所对他这种社会现象产生的一种反叛，产生的一种反问，就是我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我为什么要过你说的那种生活，我为什么过好像说有钱有权，或者说是我要中产，我要每天要996，然后我有很多的钱，我要生几个小孩子，然后小孩子要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学校，好的大学，然后我可能年收入多少多少，我可能可以去哪里每年出国旅游一趟，这样就是我的一个好生活，这样是一个很样板的一个美好的，也不算是中国梦或美国梦或不管怎么样，是一个好的一个生活。人们可能会对于这种生活的一种反思和反叛，我觉得躺平可能代表的是这一点。然后但是呢，那个松本在这边可能也是属于对这样的生活的一个反抗。对，我不知道你会对这种躺平和他松本哉的这种活动，甚至他这本书之间的联系啊什么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哈，首先躺平这个概念出来的时候，就我一方面对他很有同感，然后很抱有同情，然后又一方面觉得也会马上会想到说松本哉他们这个算躺平吗那种，就是会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躺平的这种理念要看，如果单纯的就是那种丧，然后就是躺平，然后就是什么都不想干，不想去努力，不想奋斗，不想工作，不想竞争，不想生小孩，不想加薪，什么反正就是不想参与这种新自由主义状态下这种被还原到原子化的这些个人的竞争的过程，这种反感和消极的这种抵抗的话，我觉得这是这种社会进入到这种高度的竞争社会之后很普遍的一种 anti-culture 或者是亚文化的一种想法。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日本的话从90年代开始就有什么草食男呀，什么就是以前是 Utori 世代，后来是 Satori 世代嘛，就开悟的一代那种就已经悟了，就佛嘛，佛系。然后像台湾也有这种小确幸的文化之类，就不追求很大的那种成功之类，这种在各国的青年亚文化里面都很常见。然后这个感觉是一方面，但是就是说你说松本他们在做的这种事情是否是这种完全的丧，完全的这种放下一切，就是真正的平躺。虽然他们说跑到高原寺，跑到他们那个 Nandogaba， 就是就一大早跑过去就有人在那边喝酒，可能有一些大笨蛋是真的很躺平的。但我觉得松本在他其实挺忙的嘛，你不觉得吗？他要经营四个店。
对。
还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活动之类的，在做。因为躺平平不平是相对的嘛，就是都是相对，它是相对于这个资本和国家来说，松本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平的，对吧？因为它不生产任何的剩余价值，不生产任何的就是资本产出，也没有办法对这种权力的发生作用起到贡献。对于从这些视角来说，从资本和国家的视角来说，它的行为都是平的。但是就是可能他在就去塑造一个这种替代性的生活方式也好，去想象一种另类的可能性的这方面也好，他其实一直还是很忙，一直在做很多真的就是有在做一些事情的。那我这样说的话可能会被他吐槽，哎，你这样子说他肯定觉得怪不好意思的，说你其实没有躺平那种感觉，他肯定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在我眼里看来，他应该就是其实还是在，就是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那种躺平，是相对于这种现存体制的那一套运作机制，那一套动力学的平吧。对
他这个，其实我前两天看那个宋伟在的博客，他博客其实很少更新，偶尔更新一下那种的。我那天偶尔看了一下，他上面还提到过中国的这个，目前好像国内这个疫情又开启了，前一段时间疫情就稍微比较平的，日本那边又要奥运啊什么的，就是又有疫情啊什么的那种的。他当时更新了一个博客，然后上面就有 提了一句，就说是哦，中国好像现在流行这个躺平主义，他是真的用汉字躺平主义，我想天哪，都可以给加了主义这两个词了。对，然后他就很羡慕这中国可以就是搞这种东西，这种亚文化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正好就把这两个联系到一起。那我觉得就像你说的那种躺平是看你是怎么是相对于怎么样的。我自己可能认为觉得躺平第一个就是可能以前没有那么多的声音发出来，就是我们不合作的声音。然后躺平这个词一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合作的声音这样发出来。一旦有了这个声音的话，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探索，那我不合作了，那么我应该怎么做。松本在这本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就是给大家了一个想象力，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想象了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很多人他不会想到这么多，他觉得那我要不然不996了，那我就在家躺着。可能他对于他们来说选择就是这样子，我不工作，那我就在家躺着，那就是这样子。可能我觉得一旦要是给他们一些就是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一些更多的可能性，尤其我觉得可能年轻人的话肯定很喜欢去参加一些live house 呀那种的酒吧呀什么，都会很热衷于这些东西的，然后可能搞起来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对，可能是就像你说的，躺平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来比较消极的反抗，但是可能消极的反抗可能是反抗的第一步，我觉得可以这样子
说。是是是，对，
对，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这样，就是其实一旦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成型之后，就高度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之后，就是人的这个想问题的方向性会越来越向一个方向去收编嘛，就是像那个马尔库塞说的那种单向度的人似的那种社会当中存在，他只有一个想问题的方式。但是其实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讲到这个松本菜，他出生的那个社会不是那样子的情况，它是一个没有被那么管理化，也没有被那么给资本化的一个社会当中存在的人，他是知道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在那个地方马路也可以是小孩们玩耍的地方，就马路不一定非得一定是要让车开，小孩也可以在上面玩，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大家可以坐在上面聊天，可以在那边烤山芋什么的都无所谓。然后像那样子的一个时代他们是经历过的，我也是经历过的，对吧？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地方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在书里面有提到说，那个时候的那些大叔就一天到晚坐在马路牙子上的这些人，如果搬到现在全都是过激派，就觉得他们这些人哇，居然强占公有地，什么强占那道路之类的，对对，公共空间，就放在现在都是要被抓那种。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整个运作这个社会的方式被越来越被那个限制在这种受制于的盈利也好，受制于这种权力的掌控之下，所以就在这个状态之下存在一个不同的空间，就是存在一种能够让人能够体验到其实大家相处的时候不一定要把别人当成人脉当成手段的这样子的相处方式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其实大家这种对于社会展开想象的方面的启迪的作用其实非常大的。当然让大家见到彼此看见彼此也很重要，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种观念上能够有另类的替代性的这种思考，这样子的一种观念上的那个影响，我觉得也是值得就是评价的一个方面吧。
对，你刚才说到就是那个大街上面可以有什么人都在那种，就我也是经历过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就住那种类似于那种大杂院那种感觉的。然后你说这个叫我想起来，这个就题外话了，我查了一下2019年的一个电影，然后是一个纪录片叫做《城市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是一个中国的拍武汉的，他就是拍一个那个所谓的占道经营的钉子户，是从河南然后一家人来到武汉打工，所谓的低端人口，然后外来打工者，他们一家就是租了一个报亭，后来是在那个报亭就开始延伸，在报亭外面摆一些小摊，卖瓜果啊，卖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占道嘛，然后就全部都摆在那个街道人行道上面。后来呢武汉要争夺那个什么文明城市，那就首先你要城市要特别的美观，不能有占道经营，不能有小商小贩，然后这些城管就要开始要驱赶他们，但他们河南老家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必须要在这个 就一家四口人，就祖辈爷爷奶奶一辈，然后父亲母亲小孩子大概是上初中初一初二 那样子的，就全部都在武汉，就靠那个报亭生活。他奶奶还是得癌症，每天都要吃药，就每天要给他熬中药去买药这样子。这电影是主要是拍的是这个钉子户和城管之间的这个斗争，他拍的有点喜剧化。我不说他这电影拍的有多好，但你刚刚说那个我就想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城市也是，就是所谓的占道经营，什么城市的美化统一，这种其实都是一种加强的管制。我们说的好像就宣传的好像、哦、特别好啊，所以我们要更整洁更美观更现代化呀，更方便人呀，但方便哪些人？但是我们这些的方便又是驱赶了哪些人，对哪些人是不便的，这些事情都有，就是国内也有，国外像那个日本也有，就哪里都有，就是你一旦谈到城市建设，谈到 gentrification 的话，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存在的。
是是是，
这是一个题外话。对、对这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就是躺平呀、啊、什么这些的。
就是你之前列的那个话题里面说到，它是不是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的
普遍现象？
对，我比较好奇，就是你怎么定义这个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概念？
对，我其实是打象，或者说是那种资本主义它发展到某一定程度的时候，因为可能很难说是后资本主义，就是到底是，反正跟我的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所谓的不合作、不参与这个游戏，欧美的年轻人里面这个文化也是非常普遍，日本也是非常普遍，然后现在开始中国也存在，也开始出现。虽然它这个是就是时间段可能不一样，但是毕竟大家都属于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可能说是不是说完全那个制度那么相同，但是会不会有一些普遍性，我就是就是比较好奇这个。
所以它不是说资本主义之后，而是其实就是高度发达的一个状态，是吗？
对，
那我还挺认同的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真的是在真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管这些欧美叫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阵营，但是那个时候的那些欧美社会，其实就特别是二战之后的这些国家，其实都是非常高福利政策的这种福利国家嘛。左派政党执政的国家有很多，然后这些社会里面其实似乎就好像没有那么有躺平的文化吧。
对，那个时候还好。
当然每一种社会里面都会有 anti-culture， 就是我是把这个躺平当成一种 anti-culture 来理解的。
对，是的。
对、
嗯、
它是反对主流或者是反对官方允许的那种文化形式、一种反对的声音。然后但是就是战后福利国家当中的 anti-culture， 比如说像 hippies， 他们是那个性解放嘛，那种抗议的是性束缚，是父权制。比如说像共产主义社会里面存在的那种 anti-culture， 是持不同意见者，就是反专制、反统治、反绝对主义，这种就是可能在那种状态之下反而没有对于这种资本主义体制的不合作运动，可能也会有，但是不是比较明显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最明显的应该还是大概是在2008年之后、那种占领华尔街之后，然后那种不合作的那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就是我说在欧美这方面来说的话，日本的话会不会是从那种就是泡沫经济结束之后，我记得那个松本哉他有说，他不是七四年出生的吗？然后90年代他大概是经历正好是那个找工作冰河时期，那个时期，
对对对，
然后他那个时期应该对他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样所以他可能也有一些产生这种不合作，就不去找工作，不去就真正做一个社会人，就那种日本那种所谓那种社会人。对，所以就我觉得就可能在每一个阶段吧，可能原因可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国家然后每一个地区它这个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来说，可能都会有出现这种不合作的这种现象，就不和这个资本，主要是不和资本合作这样。
我感觉哈，就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战后为什么它不是主流，主要是战后的劳动者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嘛，是就是工会组织的势力是很强，工人运动也很兴盛，然后这种只要有这个渠道的话，你不至于完全不合作，你可以去谈判，可以去就是抗争，或者是去跟那个资方商量，就是你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在躺平之前，对吧？然后就所以说我觉得可能 可能是要到一种真的是就是这个资本国家的这个掌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这种状态之下剩下的选择就变成了躺平。所以躺平可能是在一种就是我想称之为这种波拿巴主义盛行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就是说波拿巴主义的特征就是执政党号称代表所有的人民，号称既代表劳方也代表资方，代表所有的全体，但是其实他对任何一方的激进的这种反对都会进行打压，就不管是劳方也是还好资方也好都是会进行打压。然后包括像这个对于政治反对派的活动的禁止也好，这个言论自由的打压也好，这些都是在波拿巴主义当中比较明确的一个状态啊。这是关于这个波拿巴主义，就是马克思在那个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这本他非常著名的历史学的书当中有很详细的分析，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分析的因素很大吧，所以被这么称呼。它的大概的特点就是刚才说的这样，执政党号称代表所有的群体。然后像那个法国的第二法兰西帝国时代，就拿破仑波拿巴执政的时期，是就是名字的由来嘛。所以那个时候这种状态之下，劳动者失去了自由的政治诉求的任何渠道，对不对？然后就那个民主的议会政治失灵了，没有这种提高自身待遇的，或者是不管是提高薪酬也好还是降低劳动时间也好，没有这样子的任何渠道的时候，这种躺平观念更加容易在这个反对者的声音当中出现吧。因为他们如果有任何其他团结起来斗争提高自身待遇的方式，他们都会去做的嘛。只有当一切渠道都没有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的消极的抵抗的方式。所以就是其实在波拿巴那个时候，在波拿巴在位的那个时候，就法国的那个工人党的创始人就叫保尔拉法格，他就写下了一本书叫懒惰的权利，懒惰权这本书，就他也是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那个马克思的女婿然后就是他当时就是也是看到说当时波拿巴时代的这种社会其实也是以发展作为基本的意识形态的嘛，但是当时的那种他们所在的那种工人党也好，左翼的那种劳动者的党派也好，大家在主张的却是什么所谓的劳动权，就是工人要有劳动的权利，要让他们去工作，要提供给他们工作。但是那个拉法格他就觉得说提倡工人应该去劳动其实也是发展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嘛，越劳动你就越迎合了国家的需要，越符合国家发展的需求，所以工人不应该劳动，应该偷懒，就越劳动越被利用嘛。那我不应该去劳动啊，应该去玩才对。这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这个关于不合作的观念嘛。这个书好像现在有一些躺平学教程里面也被列为什么古典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可能会比较有这样子的意识吧。
对，就像你说的，如果你没有其他渠道的话，其实你什么都不干，那你就是最自然而然的一个事情，最消极反抗的你就是最自然而然你可以选择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实在想要去不合作的话。
对，
你刚才说的是之前那个书，我为什么就说好像最近欧美这边也是很有躺平，虽然它不叫躺平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它到底具体有一个什么词，但是你可以从它的出版界里面来看到，可能以前它老会出一些就我们不是说左派那种出版社，就普通那种大众像企鹅啊什么那种大众的出版社以前它也会出一些成功学的书，最近比较火的都是那些不成功的书，就是怎么样去不合作，怎么样去不工作，那个什么狗，那个叫什么狗屎工作啊什么，就那本
啊，对 Lucy Job,
对那本书又出来开始卖，就除了他去世之外，但那本书又开始拿出来卖，这样就感觉还是从这个出版业来看也可以看到人们的一些倾向吧，可以这样说。
是的
就说了很多这个躺平就很沉重的话题，这样很沉重的话题之外，那我们回到这本就是世界大笨蛋反派手册上面，就我记得在这本书里面的最后，那个松本在他有列了好多活动空间，就世界各地的主要是东亚的这方面的活动空间，然后就说是啊大家可以去啊，会去找他们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经验，就是或者是你知道的一些他们的那种玩法啊组成方法，或者是你知道的一些，对，或者你可以以前知道现在他已经就是关闭了，你说我知道我之前就是看了他那个后去搜索一些，有些都关闭了。
对，流动性挺大的。
参与过的也可以，亲身经历的也可以，之前参与过也可以，就他现在关闭了都可以这样。
就书上介绍了很 多，然后有一些也后来去拜访过之类的，但是可能跟自己关系比较大的或者自己身边的那些情况的话会比较熟悉，所以我想介绍一个就是我身边的存在的一个空间，也不叫空间，其实就是那个京都大学的吉田寮嘛，
就是 很有名，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有听说过他，
就是大名鼎鼎盛名远扬的京大吉田寮，
对对对，
就是很多人觉得那个是鬼屋，反正国内有特别多的公众号写过各种猎奇的文章介绍这个地方。然后吉田寮其实除了它非常的老旧破之外，就它的老旧破就是它是大正年间建造的，已经100多年了，然后号称只要厨房着一点火星5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全部的建筑烧完的 一幢2层楼建的木质建筑。然后我之前在那边住过一阵嘛，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它其实是一个自治寮，这个就是说学校是不具有对吉田寮的管理权的，吉田寮的运营完全是由吉田寮寮生自治会在操作的。这种形态的寮在日本以前是很常见的，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可能在全国也就这么2-3个大学的寮还是这样子的。所以它一方面是寮，一方面也是就是学生们自主运营的一个共同空间。所有的寮的事情都是每个月开寮生大会决定的，然后寮生大会上是审议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决定的时候是通过全票通过的方式来决定，不是进行投票表决，因为投票表决其实是一种对抗，是一种斗争嘛，就相当于打了一场仗一样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一边压倒了另外一边。今天寮是所有的人一起投票要全票通过，有反对意见的话就大家不停的讨论，一直讨论到大家都同意为止，或者就搁置，这样子的方式就是一种想要实现全体民主的一个运营的方式吧。就是像这样子的空间的存在其实还挺不容易的，也是像刚才说的一样保留了很多学生们对于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另类想象的一个地方。我有认识这边读西洋史的同学，他就是之前在吉田寮住了之后就对于这种民主社会的组织形式很感兴趣，所以就想了解希腊的民主制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就开始研究希腊史。所以这个地方它的存在其实也是对学生和社会贡献还挺大的，校内也好，什么很多的校内的抗议之类的策源地就是在那边。但是大学从2018年开始就是要强拆吉田寮，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说这个建筑太老旧了，我们要为了学生的安全所以要拆寮。但是其实这个是很没有道理的一个事情，因为寮方面从1980年代开始一直在跟大学商议要修建，就是修补这个寮嘛，就是一直在说啊，这个楼快要倒了，那个我们想办法怎么样把它修一下之类的。但是每年交涉，但大学方面一直在讲啊，我们没钱，然后先搁置一下，一直在推脱，然后突然就说要拆了。而且2016年的时候他们在旧寮边上造了一个新寮，新寮的建筑非常非常的好，完全没有任何安全的问题，然后都是以最新的规格标准来制造的。但是这次说要把所有人退宿，要拆寮的这个时候说那个住在新寮的人也要让他们全部退宿，这个完全不合理，讲不通任何的道理。所以就是像自治会这边现在在跟大学在打官司嘛，已经打了1年多了，两边还在各自收集各种需要的东西，然后再相互对峙。然后我们有一些朋友在做一些支援吉田寮的斗争的事情，中国国内对这个事情关注的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想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了解一下的感觉。就是关于日本的话可能就是这样吧。然后像国内的话其实也有各地的很多朋友在做类似的事情，然后彼此也有就是相互之间有很多的联系，就相当于有一种在地的这种替代空间的一个网络吧。大家最近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做了一个这种落脚目录，就是各地的这个空间有一个 list， 然后如果你是 朋友的话，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办事或者旅游的话，可以在那边住，基本上都是免费提供住宿的。但有的地方会有一些条件，比如说你要参与家务劳动，或者是要烧个饭跟大家一起吃之类，这种解决大家的这种衣食住行这样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的这些方面的话，是这些空间可能最大的一个首先想做到的事情吧。其实有很多在各地各个城市都有在做类似事情的地方，所以其实如果去查的话还是能够找到很多信息的，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重要的是就是肉身去接触他们可能对自己去现场体验跟就是只是在网上看一些东西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继续说这个定海桥的问题，就定海桥互助社，他们就是现在互助社可能今年年内就会拆迁，就是 那片现在在搞拆迁，快要搬了，然后开了大概7年多马上要搬了，就是可能也是在一个节点上嘛，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就在那个上海那个多伦路现代美术馆那边，正好有策展人邀请定海桥去那边办一个展览，然后现在他们正在展出，就是我们那边互助社里面的很多的大家每天用到的一些珍贵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小白板呀，然后墙上贴的海报呀什么的，都现在搬过去了，搬过去现在在展。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就是磁条，就是大家每个人就是想一些平时会用到的一些说法，比如什么串联呀、互助呀，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大家比较常用的一些词，就给出一个自己的定义，然后做了一个词海在那边展出，里面也有什么松本哉也好、高原寺之类的这些词条也在里边出现，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珍贵的影像资料，比如说那个我们有一个社员王占黑，他有在那个定海桥，那边真的有一座桥叫定海桥，就他们有一次在桥上办活动的时候，他在桥上高呼做世界大笨蛋需要勇气，就是有一个那个影像录下来，对，在那边也可以看到。对，反正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多伦路美术馆看一下，他们展到10月17号。
好的，到时候我们会把展览的信息也都列在我们的那个 show notes 里面，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对，我很感兴趣，可惜我回不去我回不到国内去。
他们以后应该会有回顾的文章之类的发出来。
对，还是很想去看一下。
对。
好，那既然说到这个，就是我想最后想问一下吉生家，就是你最近在翻译什么东西吗？就翻译什么书吗？
谢谢。那个我就是在现在在做一本丙谷行人的一本演讲稿。丙谷行人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日本很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主要是他其实跟松本也是有非常多的交集，他们当时 No Limit 的时候他也去了，然后还有就是平时就是松本搞一些活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会去高原寺做一些演讲发言什么的，之前在反核抗议的时候他们也一起在那个游行的时候发言，他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然后也是无政府主义式的这种思想家嘛，他的理念跟松本的理念也是有很多交集的地方。我在翻译的这本书是名字叫做思想的地震，可能翻译成思想性的地震吧，然后它是基本上是2000年以来丙谷所做的各自的讲座稿的一个集结，所以这文章的时效性其实都挺强的，还挺针对现状、现当下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发言，而且其实各篇文章也可以看作他的几本最重要的著作的导读，就是包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也好，跨越性批判、世界史的结构、帝国的结构、哲学的起源、游动论之类，就是几本很厚的很难读的这些著作，如果不想读这些的话可以先读这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导论性的东西，就是他的那个讲座的内容，然后就是也是可以结合他去思考我们当下所处的这种状况，包括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的这个现状，应该如何在更长期的历史当中思考它的 状态，然后包括现在流行的这些意识形态也好，文化也好，它与这种社会结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好，还有东亚地区这些地缘格局的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也好，还有我们当前畅想乌托邦的一个意义也好，反抗的可能性到底在哪里也好，反正这些都是我读了之后觉得啊，哎呀，这个内容感觉唐本读了我的话肯定会拍照然后发在豆瓣上感觉都是 这种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快的话今年年底之内会出版吧，就希望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嗯，
对，就听他说，没错，听他说，我觉得啊，非常就是绝对是我会很喜欢的那种类型，对，而且我也不是很想啃他的那种大部头，我可能就只读过什么文学，日本文学的起源那本书，其他那种大部头的话，我觉得好像有点不是很好啃的样子。哎，就是你说那个很期待他今年下半年是吧，年末可以出版是吗？
对，但愿吧。
好，非常期待他。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最后补充一些之类的。
哎，就是做世界大笨蛋需要勇气吧。就是这个。
那我们就希望我们都有勇气来做世界大笨蛋。
好的。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结束吧。再次感谢吉生家，然后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邀请。
好，拜拜，大家再见，下期见，拜拜。
拜拜。